我们低头祷告。阿维努马克努，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阿巴父。再一次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靠着主耶稣，他亲自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宝血与阿巴父神和好。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好使我们能够在这幕后世代行走在你的光中，我们的生命好像已经抛了锚一样，当天地震动，世界震动的时候，主，我们不震动。感谢赞美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这是几乎是牧师的这个口头禅哦，口头语。我每一次都说站在这里，今天的部分非常重要，我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实在是太重要了。整本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是与我们有关的。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神亲自在西乃山对着以色列全会众说出了十句话，我们称它叫十诫。以色列百姓听，他们吓坏了，他们选择摩西你去听，我们只要听你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每次讲到这里，我们就说这个实在是太黑暗的，太可悲的一个历史记载啊。我们希望在这个世代，在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造成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欢喜的来侍立在他的面前，垂听他的声音，听聆听他的声音，让他的声音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体，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魂体里面。感谢主。每次我们感谢主几年了哈，我们学到今天的部分，我们都会，应该都会这个希伯来字了。它叫什么 ？Mishpatim, Mishpatim。那还有一个字呢？这次我没有放上去了。一个字叫什么 ？Hukim， 记不记得？律例，今天叫典章，律例典章，律例 Hukim 是这个我们重新来复习一下哈，是。你不能问为什么，他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的。但是今天的律例呢，是一个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一个原则，作为神的子民，神有给话，我们要照着这个原则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日常生活。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你就是要遵照他的话语，遵照他的话语。我刚刚在听大家在读今天的妥拉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你们有没有在听？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听？有在听啊。 你有看出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这个约书里面有哪一点是不好的吗？是我们做不到的吗？你可以仔细再去读一次。如果从现在开始有人跟你讲，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你要问他，你读过了吗？你读过所谓的律法了吗？你如果仔细去读过，你敢说，你敢说这些话语如今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了吗？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不用再去守这些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预备所有听而有耳朵可听的人，你一定要听进去，因为你有责任，你有责任来唤醒教会，来真正的面对这个事实，不是从人讲的，但是从神的话语直接在对我们讲什么。你要分辨，你有责任去说。教会，我不要讲几千年，一千五百年好了，我们大家接受这样的说法，律法是过去了。我们所谓的律法，其实原文叫做妥拉，妥拉，妥拉就是什么？神的教导，神的训诲，以至于我们轻看了前面这一本书。今天我都不要讲别的，我光光看美国。我们今天在为美国祷告，美国的情况恐怕是严重到我们所能认知的，非常非常的严重。神特别拣选川普总统在那里，我一点都不是喜欢政治的人，不是。但是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我在美国从1978年、77年、78年在美国一直到今天，那个道德标准，那个社会言论媒体的堕落是一落千丈的，直到今天，那是不可思议的，是我80年代或是说90年代我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今天神把一个人，大家看起来是不配的人，他不是完全人，摆在白宫，而他呢偏偏就喜欢邀请很多的福音派的人来为他祷告，他自己一点都不害怕站在公众面前，他承认他的信仰，恢复祷告，恢复呼求耶稣的名字。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另外一半那么强，很强的，所有是真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舆论都攻击他，他做任何事都不对，都受攻击。但我不是要来看这，我要看的就是这些人是谁。当两个礼拜以前或是一个礼拜以前，我上个礼拜在这里提过，纽约州的州长通过，就是那个堕胎可以到这个孩子母亲啊，母亲怀孕的这个孩子啊，要出生的前一分钟前一秒钟你都可以把它堕掉，这个堕掉就是你可以把它杀掉，这样的一个法案通过。然后你看到这些政客们高兴拍手，耶，我们赢了。接下来呢又有另一州 Virginia， 不晓得是哪个，那个州长也想起来要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感谢神，有许多的教会的领袖哭泣，觉得这是一个最最羞耻，美国最最羞耻的时刻。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你不要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的时候， 我问过很多人，很多人说谁说我们不要，我们当然要，我们要这个旧约，我们需要十诫，我们需要这神讲的话，但是我们不在这些的控制之下，以至于神的话语成为单单成为仅供参考，仅供参考。所以莫怪整个世界那个道德的沦丧直到最低谷。或许我们说神允许，这一切都在铺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弟兄姐妹们，是时候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认为你是真正相信耶稣啊哈马西亚的人，你要发出声音来。我不怕，我要讲，你要发出声音来，这是不对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读妥拉这个约书，很重要的约书，从20章到24章23章，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些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你进入那块地以后，你跟他立了愿，进入那块地以后，你要怎么样过日子。神一点都没有避开他所知道的，人是有罪的，人是败坏的。尽管云柱火柱，神天天都在他们当中。我们在后来的先知书看见，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他们在拜摩洛，在拜一些偶像，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他都知道，他真的是不轻易发怒啊，他都知道。他把这些话告诉百姓，我们看见的几乎是很多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绝对不会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对付这个最低的，好像是最低的道德观念标准的。但是神知道我们是谁，他知道。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的话，经文呢，我今天开始我来读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89篇，诗篇89第14节，诗篇89第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你先记住神的属性，公义、公平、慈爱、诚实行在你面前。因此他继续说15节，然后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用跳着念，我们来看20节，他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大卫，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与大卫同在的是神的信实和他的慈爱，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神的信实，他的慈爱。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然后26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阿爸，阿爸 father， 阿爸，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大卫认识神，是他的神，是拯救他的磐石，更是他的阿爸，阿爸。所以他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整篇89篇是在预表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我们也看见30节，他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律法典章就是我们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所读的，神从神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这个约书，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神说什么？他说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下面33节，你要认识这位与你立约的神，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必不将，绝对不会将他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啊，很多人需要仔细听这一句话了。神说什么？他绝对不背弃他的约。先提醒你们，他是永活的神，他永远不背弃他跟他的百姓立的约。人背弃他要刑罚，他要责备，但是他要挽回，因为他永远不背弃他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们要把神的话紧紧的放在你的心板上。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些话语挑战神的话语、神的约的权柄的时候，那可信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圣经，你要知道你的神的话语，你才能够站立得住。现在是一个分辨的时刻，我们被欺哄太久了，还有人继续选择被欺哄。我尽量选择用神的话来讲，不讲自己的话。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必不背弃我的约，他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我们今天也读到耶利米书33:25-26，耶利米，我们先需要来建立一些认知，使你对神的认识是有根有基的。33:25-26，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问你们，白日黑夜是不是直到今天还在轮转？是，有太阳，有月亮，有白天，有黑夜，是不是？我们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白天，当然在地球的另一头或许是黑夜，但是没有改变。神说什么？他说如果我没有安排这些定力的话，那么26，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他们背约，因为他们转背向他。但是神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或许我年纪大了，直到今天我最喜欢抓住的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紧紧抓住。他不改变，他与我立的约永不改变。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啊，赐给我的这个救赎，赐给我的永远的生命，我永远不会失去，因为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神的律例典章，你就知道 句句句句话，或是每一条，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妥拉里面有613条诫命，这一个部分就有58条，非常重要的。神的话语完全建基在他的公平公义当中，充满他的慈爱，他的诚实，还有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你先把这几个属性抓住，不改变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公平，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下地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控告神说你不公平，你知道吗？你不行公义，你知道吗？没有。当他把他的公平公义展现出来的时候，人只有羞愧的要钻到地里去了。这是神他的话语，你们都听进去了哈。他的话语在读这些约书的时候，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学习，这就是他的公义公平，这就是他的慈爱诚实，这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建立起他的话语妥拉，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诫命，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阿爸父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不是？你认识吗？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认识他，他是全地的主，你认识他。你也知道他是全宇宙的王，他其实是全所有受造物的王，他是王，他有王的身份，他是神，他是主。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要带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一位永活的真神。什么角度？他是建立以色列家的阿爸，他是建立以色列家的阿爸，父亲，他是我们的父神。所以当你知道你认识他是你的阿爸的时候，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真的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开口称他什么？阿爸父，是不是？阿爸父。神有很多的身份，你不要搞混，你也不要搞错，你也不要乱来。但是今天我们要从阿爸父这个角度来认识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神，我们可以说是他一开始他在建造，他在建造什么？神在最上面，他与以色列百姓立约，这一群百姓是属他的。他不是对法老讲吗？以色列是谁？是我的长子，是他儿子，所以他就是什么？阿爸父。阿爸父来了，我要把我的儿子带出来，我要来救赎我的儿子，我要使他们离开为奴之家出来，我要带他们到那一块地去。你还记得我们在这里常常在讲吗？神的约一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因素，一个是什么？百姓。一个是什么？土地。这是实质的，在这个他所造的这个地球上分别出来的属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应许地，这是属于他的。他要在那里做什么？他要建立他的家庭，你知道吗？其实从一开始，整本圣经，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一开始，创世开始，神 我们都知道神从一开始到最后他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帐幕在人间，神可以跟人怎么样一同居住。为什么要一同居住？因为他要一个家庭，他是阿爸。我们大家都有家庭，我们都知道我们尝过家庭是什么味道的，是不是？这个家庭是属于你的，你的家庭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也要认知，神把这一批百姓分别出来，带出来。是的，我们知道，在西乃山，百姓与神立约，与这一位永活的神立约。所以他说什么？他永远不改变的，他不背弃他的约的。他因为他是永活的，但是他常常更新他的约，你知道吗？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他更新他的约。直到今天，我们今天领圣餐，早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在他面前再一次更新。他不改变，但是我们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更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主耶稣，耶稣啊，为我们流了宝血，随时我们都可以去支取的。这位神，因此我们认识他，从各个角度认识他。但是今天我们，当我们从阿爸父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家规，是不是？大部分有的人是没有规矩的，也有可能哈，在世界上有一些家庭没有规矩的，没有规矩就一团糟的。但是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规矩，是不是？神对这个家庭也有规矩。我们在那个22章31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神说你们要做圣洁的人，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阿爸父。因此我们要做圣洁的人，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在这个家庭，神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分别。你要在众人面前，在列国列邦人的眼前，活出你的阿爸父，你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因此你们要做圣洁的人，你们要做圣洁的人呢，这些话我给你们的话，就是使你们可以遵行，使你们可以活出圣洁的样式，使你们可以活出圣洁的样式。我们常常唱诗歌呼求圣洁，对不对？其实从头到尾你唱完之后，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圣洁，很抽象啊，圣洁。所以难怪历世历代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有人误会，你要做圣洁的人就是什么？你就是到修道院去，与世隔绝，不要沾染这个世界的任何尘埃。错，神的圣洁，他要你的圣洁是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落实在这个世界里面。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怎么活出那个分别的样式，包括你的食衣住行，听他的话，行他的道，这就是圣洁。你还要呼求圣洁，我们要先把他的话语打开，仔细的省察自己，我做到了吗？还是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可以行，这个我不能行。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成为圣洁的人。神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话语、诫命、律例、典章赐给我们？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一定要把他的属性，公义、公平、慈爱、诚实、怜悯，还有更多， 他的圣洁，这些因这些他的属性呢，造成他的话语，说出他的话语，或是我换一句话来说，这个话语，这个诫命，这个律例典章，就是神把他自己放在里面给你，就是神自己，或是讲的最明白的来讲，这就是神自己。你明白吗？你可以在每一条诫命里面，你看到神自己。你一定要认识这一句话，因为当你认识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你不去关顾那些寄居的，那些贫苦的，那些有需要的，他会很生气。或是我再换一句话来说，为什么神会说，主耶稣会说，如果马太福音26章哈，马太福音26章，不是25章，他会说，当他分别那个绵羊山羊的时候，他会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明白这句话了吗？如果你明白，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叫你，你们从希伯来的弟兄当中去让人这个买了希伯来人做你的奴隶，他服侍你6年，第7年你要让他自由。因为他在那里，因为神在那里，因为神的心在哪里？求神帮助今天，让我们来看见这诫命律例典章，或是希伯来文叫做 总的来讲叫 mitzvot 复数 mitzvot。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叫诫命，这个叫诫命，但是它里面含有一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团队或是联合。神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你他的百姓，好像礼物一样赐给大家，赐给他与他立约的百姓。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在邀请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能够跟他成为团队，或是能够跟他联合，能够联合，让这个诫命活出来，让人看见他的目的，他的终极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按着他形象造的人，按着他形象造的人能够认出这一位神来。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你们来，我赐给你们这个话语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跟我同父一轭。主耶稣说什么？我的轭是什么？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不难的，你们在我里面，你们可以得安息的。你就是有我的话，你就来，你就来阿们，你就接受，你就他怎么讲你就怎么做。 就这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亏负寄居的，就讲了两次，不要亏负寄居的，你就不要亏负寄居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寄居的，所有按他形象造的人在这个地上都是寄居的，何况以色列百姓呢？神要提醒他们，你怎么能够说你不是寄居的？你们曾经寄居在埃及地啊，不是吗？你们自己做过埃及人的那个奴隶啊，我把你们带出来，你应该明白那个心意，应该明白那个心意，将心比心。所以今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一点一点的来看，神帮助我们知道你不能够不把神跟百姓立约的这一件事情看那个认知，那个有一个认知你不能不没有的，就是他是王，我们是属他的，他是王。但是呢，既然我们今天要认识他是阿巴父，我们就要知道他非常看重一个亲属血缘的关系，英文叫 kinship， 还有一个 kinship， 不一样，差一个字而已，差一个字母，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来看亲属关系、血缘关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很忙啊，马可福音哦，应该是马太福音了、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2章48节到50节，有人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弟兄来看你了。他主耶稣怎么回答那个人呢？他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实在是很没道理的话哈。可是你仔细听下去，他伸手指着门徒说什么？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然后他下面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谁？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原来这个在神的家中的亲属关系，亲属血统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遵行天父的话，遵行他的话语，这些人我们就有亲属关系了。这个亲属关系在以色列当然是同一个血缘的关系，同一个从雅各来的，雅各的子孙，12支派。但是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耶稣啊，我们今天成了什么？同一家的人。我们刚刚不是又读了以弗所书吗？我今天要建立起这个认知，你们一定要仔细的搞清楚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这些原本不是犹太人啊，外邦人啊。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指望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神啊。或是说你根本没有家，无家可归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以亲近了。或是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都换血了， 换了主耶稣基督的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新的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新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以前我们都讲过，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讲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如果我们在讲说北国南国，北国在以色在犹太人还犹大国还在的时候，北国已经被掳了，是不是被掳不见了，从来没有回来过。圣经说神跟他 divorce 了，离婚了，没有回来过。他们好像种子撒到列国去了，撒到列国列邦去了。这是以法莲，以法莲被撒到外国去了，外邦去了，成为外邦人了，看不见了。南国还在，犹大国还在，后来他们被掳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连到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5章18章15章。那个浪子是谁？或是说留在家里的长子是谁？这是一个家庭，家庭变故。这个家庭儿子，小儿子说，你把我的家产给我，我要离开。这个小儿子，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还活着，他要求要分财产。那通常是爸爸过世了，你才拿财产，分财产，对不对？他拿了他的财产就走了，散尽家财。这是一个家庭，但是这个父亲在最后这个儿子回转的时候接纳他，再回来恢复他儿子的身份。我今天有很多要讲的，需要你们自己有心的人好好的去仔细的思想，不能讲太多。我最重要的是要讲到后面，我们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保罗用父面前，这样，他说这样什么？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哎呀，弟兄姐妹们，现在大家一起说，我是神家里的人，你信吗？再讲一次，我是神家里的人。那我问你，你的阿爸父是谁？阿爸父神，我们借着耶稣啊，我们借着耶稣啊，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长兄，他带我们进入了，回家了，回家了。所以你是神家里的人，本来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亲属关系。所以我还是要讲妥拉，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21到23章，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说，既然是亲属的关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有需要，绝对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是跟你有关系的。有没有听见？我也必须要对我自己讲，有关系的，他在看。你不能够假装看不见，你不能假装不关我的事。他在看，阿爸父在看。所以你如果去 照顾一位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贫穷人、寡妇、孤儿、寄居的，在神的眼中，他纪念，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坐在我身上的，你知道吗？这是坐在神自己、阿爸父自己身上的。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刚刚不是在唱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多少时候在得罪阿爸父神，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明白啊，彼此之间有关系的，不要说犹太人，他们说如果流一个人的血，你等于是流以色列全家的血，就是这样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关联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你今天如果你觉得很孤单呢、啊，你在教会里面很孤单，你是信耶稣的，你很孤单的，那就错了。你不要孤单，为什么？你是有家人的，这些家人是否没有伸出手来，没有看见你，没有为你？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是要仔细的去思想。今天我不需要再去一条一条的58条，我可以讲很久啊，58条一条一条讲给你听，你只要回到一个原点上，这些话语与你有关系，这些话语是跟你的亲属有关系，你的亲属。今天我们可以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一家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要觉得很严重啊，不要觉得很严重，这些亲属关系，我们看到是23章，我们看到当神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一些话的时候，他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哪、啊，我差遣我的使者，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是立约的使者，这个约，神差派一个立约的使者跟着他们，他很有权柄的。你们要听从他的话，你们要听从立约使者的话。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今天没有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在主耶稣带着三位门徒到变相山上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变相，摩西、以利亚在他旁边。彼得说什么？主啊，这里真好，我为你们盖三，我们要来盖三座棚，使你们在这里。然后最后云彩就围绕着他们。等到云彩，这个在云彩围绕的时候，他听到一句话，父神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他的话，你们要听从他。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在这里，这位立约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主耶稣，他一开始就在这里，他一开始就在这里，跟着你们。但是你看看啊，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啊，太严重了，有谁担得起啊？你们知不知道，在读了神的话语，从头到尾读过很多遍以后，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审判绝对不是神给他儿女的最后据点。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审判绝对不是神的据点，但是他说得很严呢、啊， 说得很严了。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当神差派呼召耶利米差派他到列国去的时候，他说第十节，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呼，太厉害了，神要做什么？他要拔出来，他要毁坏掉，拆毁倾覆。感谢神，不是句点，因为他下面还有话，他说什么？又要建立斋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因着我们没有遵行他的话语，不是他的话语难行，是我们选择不要听，这是真的。你如果诚实的话，你仔细的去读神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难行，是我们选择不要听他的话语。所以他要什么？他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以色列地经历了这个，今天的以色列地在1948年以前是荒废的，他被拔除了，拆毁了，倾覆了。哇，这样的神好久哦，1000多年耶，将近2000年呢。感谢神，他还要什么？还有后面的话，他要再来建立，他要再重新的栽植。约里面很严肃的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那一位有大权柄的王，所以每一句话所有属他的百姓都要跟着去，都要做，都要行，因为这是一个敬畏，这是一个认同他的权柄，认同他的权柄。还有今天给你们的一个最深的最高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是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就是道，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就是道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是这个，你今天看到什么？你看到道没有？你看到道没有啊？这个约书里面道在这里，赐给了我们这位阿巴父，将他自己，我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几乎抵受不了。他把他自己摆在他的，就是这个话语是他自己，他要我们爱他，跟他同行，来关顾这些地上所有有需要的，有些被误会的，或是说被错误对待的。让人的心，他的话语带着清洁洁净的能力，所以当你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你真的去遵行的时候，在他眼中看，你敬畏我，你敬畏我，你把我接到你的心中来，你明白吗？你遵行他的话语，就是等于是你接待了他到你的心中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认识阿巴父，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如果你们遵行我的话，我就要居住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记得吗？记得吗？你们遵行我的旨意，我们就成了一家人，神家里的人，然后父与我就要住到你们里面来，你们呢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明白啊，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阶段，我们真的不能够再随便过日子了。今天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 基督徒有关，都跟神的百姓有关，你知道吗？神的百姓不起来，还说我不要神的话，或是说我们不需要去遵行他的话，这样的话你就是跟魔鬼同一 阵营了。因为魔鬼说什么？不要神的话，不需要神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认知到这一点呢。我们以为我们讲的是对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一点都不难懂的，神的话语很清楚的，明白的，这是他的道，阿爸父的心。所以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 我想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你看看他怎么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节，好了，我们从十一节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的就是神自己，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与神立约的，都是出于一，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什么？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竟然跟我们的耶稣啊称兄道弟了，同一个血缘了，同一个种族了。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那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我们的耶稣啊所做的。耶稣啊，因为他是亲属，他是我们的亲属。这个字要会读啊。Goel。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翻译啊，赎回，或是充当亲属的救赎者，或是报仇。也可以称为报仇，复仇。或是付赎金，代赎，作为亲戚的义务去代赎，或是被赎回。我们的耶稣啊，主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救赎主。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代赎。路德记，我们演过路德记啊，第二章二十节，拿欧米对路德说什么？波阿斯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以至于路德可以到他的这个在场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来到他面前，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是我至近的亲属，是我的救赎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当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妥拉的时候，神要我们顾念与我们同作亲属的，你要顾念，你不能不顾念，你要顾念他们。那我问你，我问你一句话，如果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自己，这是他的话语，这是道，这不可能取消的，不可能你不去遵行的。那我问你们，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看到什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很快要来了，真的要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停在讲，你说哪里在哪里， 你知道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是一瞬间吗？是一瞬之间吗？你预备好了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看到什么？他要看到什么？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前面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爱我们的亲属，在耶稣啊的家中的每一位的时候，他说什么？众人还没有信主的人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跟随主耶稣的，跟随耶稣啊的，你们是他的门徒，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他爱世人，甚至把他的命都倾倒了。我们再看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十二节一样的，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十二节他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爱到什么程度？为你舍命，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常常在拣选这个人我看得顺眼，这个人我看得不顺眼。但是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用一个眼睛来看，就是什么？他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他是有耶稣啊的宝血买赎的，是不一样，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讲任何的话，至少你要这样子敬畏神，我不敢讲。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不要批评这个，不要批评那个，他没有给我们权力去批评，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讲，不可以。十七章，大祭司的祝福，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十四节，他说什么？主耶稣说，耶稣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为门徒们祈求，也为他们相信门徒所讲的话的那些人都祈求。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正如你父阿爸父，我们今天讲阿爸父的心，阿爸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这些因着我的宝血成为亲属的每一位都在我们里面，世人就要相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为什么？要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二十四节最后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很想多讲，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他讲得很清楚，父在耶稣啊里面，耶稣啊在父里面，他们合而为一，原为一。他现在邀请我们住到他里面去，他可以住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甚至于我今天要停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在讲回归根源的时候， 回归根源，回归到神的话语妥拉的时候，其实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样的说法非常的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已经到终点。那我这几年在看，仔细在看，看见许多人吵架，许多人指责，你对我错，我错你对。我定义印着神的话语，我定义印着神的妥拉，我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同有一位阿巴父，阿巴父神，我们都同有一位弥赛亚耶稣啊，我们都同有一位圣灵，我们同有一个约，同有一个约，我们过去与这个约没关系，现在因着耶稣啊，我们进来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很简单的道理，神家里的人，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神的话语，都定义遵行他的旨意，定义，这个要定义啊，定义遵行他的旨意。他说，耶稣啊说，这就是我的兄弟弟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家人呢。神的话语这么清楚，弟兄姐妹们这么清楚，轮到你来解释了，轮到你来选择。当耶稣啊再来的时候，他要看到什么？他要看到弟兄的合一，并且彼此相爱。爱是一种选择，我因着神的话语，我选择相爱。尽管在合一当中不容易，我选择合一，因为这是他的心意。我们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直到今天，这些话语你能够阿们吗？你能够阿们吗？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你可以阿们吗？我们刚刚唱的歌，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有什么？他的话语永远长存。他今天借着摩西所宣告的这些话语，约书里面的话语永远长存，因为他在里面，因为那个就是道，因为他，这个就是他，他在里面。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与我们立永约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你不仅只是要一群国民，你不仅只是要一群人，你要一个家庭，你要我们跟你有那个血缘的关系，你要我们跟你成为亲密的亲属关系。借着你的约，每一句话，我们要说，你的话是纯净的灵奶，是与我有益的，是使我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是能够与待我与你面对面的，能够讨你喜悦的。今天感谢你， 因为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都有你的属性在其中，所以它带着永活的能力，永活的生命。我们愿意与你同负一轭，我们愿意与你联合。但在这里我们要代表历世历代的教会来求你赦免，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拥抱，我们接受，说你的话语，你的约是旧了，过去了，不需要了。我们竟然不知道耶稣啊，为了这个约，立约的使者为了这个约摆上他的生命，挽回，做了挽回祭，使我们今天才能够回到你的里面，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求你赦免，也求你来恢复教会对你话语的正确认识。祝你快回来了，愿你加快脚步，让你的教会苏醒，让你的信父装备整齐，用你的话语行你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动摇，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让我们选择的单单彼此相爱，讨你喜悦。因为主，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的就是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你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啊，跟阿爸父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也使我们能够住在你们的里面，你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满满的得着你自己，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力量，我们斥退一切的谎言，让我们拥抱你的真实，因为你是那一位公义公平、慈爱诚实、充满怜悯恩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们的长兄耶稣啊哈马西亚宝贵的圣名，阿们。